欢迎收听从开始到现在第36集。他们每天需要考虑的只是柴米油盐、生老病死，哪怕有喜怒哀乐，也是十分简单的喜怒哀乐。夕阳在远处缓缓下沉，程颖趴在自家的后阳台上，细细辨认着楼下那户人家今晚的菜色。红烧肉的香味混在空气里飘过来，忽然就令他觉得满足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也只是个普通人，只不过却嫁给了一个不普通的男人。手机一直没响过，他将它握在手心里，想想又编了一条发出去。真想过一过平凡夫妻的生活，住在普通的居民楼里，只有你和我。我们下班后一起去超市买菜，然后回来做晚饭。此刻对面楼里却有这样一对夫妻，我远远看着他们，竟然觉得十分羡慕。这样文艺的感慨原本就没指望沈池会回复，所以他很快就进屋，拿上钥匙和零钱下楼吃饭去。手机的短信铃声作响的时候，沈池正靠在车里闭目养神，明明听见了声音，却好一会儿都没动弹。直到陈南那边电话讲完了，他才闭着眼睛淡声问：“
怎么样了？”
陈南心知他一直都没睡着，便从副驾驶座转过身来说：“
留下的人倒是都看过了，很安全。嫂子刚才去了一趟超市，这会儿啊，估计是出去吃东西去了。”
嗯。沈池嗯了一声，
走吧。
那咱们就直接回云海了。
见沈池点头，陈南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开口问：“
其实为什么不实话告诉他呀？昨天晚上才出了事儿，他现在一个人在这边未必安全，留人下来光明正大保护他不是更好吗？”
目前还不清楚昨晚那波人到底是冲谁来的，说给他听也只会让他再次受到惊吓。况且……
沈池换了个姿势，受伤的肩膀避开靠背，侧过头去看窗外沉沉暮色。
无论如何，我被当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。分开走，或许对他有好处。
他说想要静一静，其实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事。更何况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。他打开手机，前面那条短信还没被删除，而最新的那条……沈池看完之后忽然笑了笑，多么简单的愿望他却从来没有给过他。车子一路没停，连夜驶回云海。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是凌晨，留在苏州的人汇报说程宁也刚刚到家，他冲完澡便拨了个电话过去。果然他的声音还很清醒，似乎是在空旷的地方讲话，周围异常安静。
我到了。
哦。他哦了声，随口道：“我在阳台上晾衣服。”
晚上吃了什么？
找了间附近的餐厅随便吃了点，然后又去商场逛了逛。在与云海 远隔1000多公里的苏州，清冷的月光照在这栋老式楼房的阳台上。程颖正仔细地把湿衣服撑平，他一手拿着手机，动作不太方便，所以坐起来有点慢，但是还没有挂电话，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对方闲聊。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话题，就像前一晚的惊心动魄未曾发生过一样。他不提，他也尽力忘记。住在儿时的家中，有一种熟悉而又安全的感觉。他好像真的已经忘掉了那些曾经令自己血液冰冷凝固的画面。第二天，程颖闲着没事儿，便去母校看望老师。正好课间活动时间，操场上是一群到处疯跑的小孩子，因为连日的雨水，气温已经降下来了，水泥地也没有完全干透，可那些学生玩得忘乎所以，满头大汗。他觉得好笑，仿佛看到昔日自己的影子。他在这里念完了整个小学，升初中后才转到寄宿学校去。
和你小时候真像。
冷不防的，身后传来声音。程颖吃了一惊，连忙转过头。只见花坛边站着一个修长挺拔的身影，暖金色的阳光落在他过于俊美的脸上，那双眼睛里分明闪烁着笑意。
你怎么在这里？
他讶然，林连成双手插在休闲长裤的口袋里，慢悠悠地走向他。
你的这副表情倒好像我跟踪你似的。
迎着光线，他微眯起眼睛，笑得如沐春风。
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没提前告诉我一声。
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让程颖有些无语。
你不是应该在云海的医院里照顾爷爷吗？
嗯，我这次受家里委托回来办点事情，办完了就走。你呢？回来做什么？
休年假，随便转转。
他挑了挑眉，继续笑。
好，那不如一起吧。
结果就这样，他反倒被他领着去见了以前的老师，然后是校长。到了下午，更是受邀留下来参加一个读书基金的成立暨捐赠仪式。他坐在大礼堂的第一排，目不斜视地看着台上发言的老校长，却压低声音说：
这样的善心善举，是你对母校的回馈？
旁边的男人难得打扮的西装革履，也用同样低轻的声音回答他：
我很想这么做，但是被我父亲抢先了。正好我大哥不方便出席这种场合，就派我来做代表。
说话间，校长的发言已经结束，台下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。程颖跟着鼓掌，边笑边说：
轮到你上台了。
他的话音落下，林连成整理好袖口站起身，对他微一倾身，露出一个绅士般的笑容，然后才履步从容地走上讲台。从没见过他如此一本正经的模样，他差一点就笑出声来。晚上他们婉拒了校方的宴请，自行在市区找了一家餐厅。
李校长今天可是很有诚意的请你吃饭，你不参加会不会不太好啊？
程颖一边翻看着餐牌，一边闲闲地说。林连城却半真半假地回，
你不肯去啊，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呀？
他忍不住从餐牌后瞟他一眼，又不是小朋友，这种事还要结伴吗？
难道你没发现，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和你一块吃饭啊？
他笑了声，扬手招来服务生，指着让人垂涎欲滴的图片说，
我要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
林连城看着他似乎也觉得好笑，这么多年他避重就轻的本事倒是长进不少。大概是两年前那一次，他真的把他给吓到了。吃完饭他才问，
明天有什么安排吗？
暂时没有。
他反问，
你不是说办完事就回云海吗？
他似笑非笑地睨他，
哼，看样子你巴不得我赶紧滚蛋啊。
他语气无辜，
不敢，这里可是你的地盘，
我哪有资格叫你滚蛋啊？
林连城挑起唇角笑了声，
你这话千万别当着我家老爷子的面讲啊，从小我在他眼里就是个土霸王，好像我专会狐假虎威欺负邻里乡亲似的，平时明明没人跟他告状吧，他却偏要认为大家都是碍着他的面子不敢来告我的状，经常编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把我修理一顿，可真冤死我了。
程颖听得好笑，忍不住眉眼微弯，
这些事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
瞒着你呗，我在家里挨了皮带关了禁闭，回头还得玉树临风的出现在你面前，这是男人的形象问题啊，不懂？
他这副油腔滑调的样子真是像极了小时候。程颖不禁失笑，他是第二天下午的飞机，可他还不想这么早走，家里辛辛苦苦收拾的干净卫生总不能只住两个晚上就离开，那未免太不划算。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就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，要求他立刻休假上班。
喂，是紧急任务啊，
主任亲自跟他交代，
事情比较突然，医院原计划对尼泊尔进行援助的医疗小组出了点问题，部分人员被临时调派到别的组了，去不成了。正好你有经验，前两年也曾在那边短期待过，相关的手续办起来也简便，所以啊，这次医院决定派你顶上。我们这边是上午9点的飞机，还要运送一批紧急医疗物资过去，没办法等你回来了。你现在人是在苏州吧？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最迟24小时之内要抵达加德满都与我们的人会合啊。
天才刚刚亮起来，窗户外头还笼罩着一层轻薄的雾气，可是听完这一连串的指令，程颖却已经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了。几年前他确实因为工作需要曾在加德满都待了近半个月，当时办的签证是多年有效的，但现在护照却不在身边。起床之后他便上网订好机票，先是由苏州返回云海，再紧接着飞加德满都，中途在昆明中转，甚至因为是淡季还拿了不小力度的折扣。随后又给沈池打电话，他竟然难得还没起来，声音听上去低沉沙哑。
昨儿喝多了。
从开始到现在，作者晴空兰溪， 演播雷鬼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